第三章，基督是我们的元首，新的族类的诞生。二，新造的人，圣洁，新生命的创造者。尼哥底母确实很稀奇主所说的话，所以他只能回答说，怎能有这事呢？尼哥底母正像现在许多没有信的人，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意念和成见，所以他很难明白和接受神简单的救法。尼哥底母必须脱离学习高深的拉比宗教教师的地位和遗传的宗教，从头学习基本的福音真理。这是一件非常屈辱和不可接受的事情。要使这位在宗教团体里已经有名的领袖甘愿承认，他虽然教导别人关于神国的事，可是自己却仍然不能进入神国，除非尼哥底母可以罪人的身份来到救主面前，承认他需要从神来的新属性。但是主耶稣要千辛万苦使尼哥底母愚昧的心得着光明，因为主知道自己是在帮助一个饥渴的灵魂，所以他告诉尼哥底母怎样才可以得到这个新的生命。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八节，风随着意思吹，你听见风的声响，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，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。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六节，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在使人称义方面，神是策动者，也是完成者，而在使人重生方面也是如此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属灵的人是从圣灵诞生的，这新的诞生是神自己独立完成的工作，这是从天上而来的新生命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九节，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，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，他也不能犯罪，因为他是由神生的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到第十三节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一，不是从血气生的。重生与血统遗传是没有关系的。最近我问一位朋友，他是不是基督徒，他立即回答说，当然是的，我生来就是一个基督徒。我又有一位朋友，起初他很确定他的第一个儿子生下来就是基督徒，但是他现在却清楚地看出他七个儿子当中没有一个是重生的基督徒。神很清楚地说明，那神圣的、永远的、及属灵的生命是不能够从父亲传给儿子，而是要由神借着圣灵直接栽种在人的心里的。救恩不是靠血统遗传的，永生也不能靠信主的父母遗传而得，永生乃是神在他儿子基督里的恩赐，白白送给那些诚实相信的人。二，不是从情欲生的。重生与人自发的血气决定是没有关系的，肉体的意愿是要与神为敌，是绝不会倾向神的。基督岂不对那些反对他的人说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，自我意愿是不会将心中的座位让给神的，即使人愿意这样做，他也会发觉自己软弱无力。一时的情感冲动就如在生日或新年许愿做自心的决心，但是这并不是重生，除非恩典在人的心里采取主动，并有圣灵的工作，人不会盼望得着新的生命。由此看来，一切不在乎那定义的，也不在乎那奔跑的，只在乎发怜悯的神。罗马书第九章第十六节。三，不是从人意生的。重生与肉身上的关系是毫不相关的。神会用牧师与主日学教员忠实的讲道，父母朋友真诚的忠告，以及传道人恳切的劝告和勉励，去指教人明白救主和得救的方法，但是他们的工作并不必然使人得着神圣洁超然的生命。牧师和传道人所推行的种种律法和礼仪，无论怎样圣善，都没有赐人生命的能力。四，重生是出于神的。重生完全是神独立成就的工作，除了神自己以外，没有人能把神的生命赐给别人，这是神的专利。 一个人要成为神的儿子，必须接受从神那里来的生命。圣灵是新生命的唯一创造者，他以创造的能力把这种新生命栽种在罪人心里。罪最大的破坏是在人的心里，所以圣灵要在人心里开始他重生的工作，使信徒的心灵可以栽种神的生命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便叫你们活过来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五节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。圣灵居住在这改换一新的人的心灵中，他在这里要使这新栽种的生命成为活泼的事实，以致所有信徒都可以变成基督在荣耀中的形象。以西结书第36章第26到27节，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，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，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，赐给你们肉心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，谨守遵行我的典章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16节，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？在重生上，圣灵同时使用了属神和属人的工具，这属神的工具就是神的道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23节，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雅各书第一章第18节，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，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。神也使用属人的工具，就是把神的话放在尚未重生人的心中，或将神的真理启示给他们知道。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15节，你们学基督的，师父虽有一万，为父的确实不多，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。加拉太书第四章第19节，我小子啊，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，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。十字架，属灵生命的诞生地。主耶稣已把新生命的必须条件、本质和创造者告诉了尼哥底母，但是尼哥底母却仍然说，怎能有这事呢？这是他个人的问题吗？虽然尼哥底母不愿意承认需要重生，但是他究竟也想知道重生怎样在人心里发生。无论他出于怎样的动机，耶稣还是用了这位以色列人教师所熟悉的圣经，告诉他如何才能重生。约翰福音第三章第12到第15节，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，你们尚且不信，若说天上的事，如何能信呢？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，没有人升过天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关于旧约的事情，每个犹太人都很熟悉。以色列人向神和摩西发怨言，神就使蛇进入百姓中间，他们被蛇咬伤，许多人都快将死亡。摩西为他们祈求，神就吩咐他造一条铜蛇挂在杆上，使每一个被蛇咬的人一望铜蛇就活了。犯罪的蛇已经把他的毒素放进亚当的后裔的心中，但是神举起了他的儿子，使他在十字架上成为最深的形状，并且在那里牺牲了自己，把罪恶和各种致命的影响都除掉了。被咬的以色列人只要向铜蛇诚信的仰望，就能得着生命。同样，一个死在罪恶中的人，只要向这位曾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主仰望，就可以得着生命了。基督的十字架启示我们，神的儿子借着死成了我们的救主。我们诚信地仰望他，圣灵就把神的生命栽种在我们里面，又把神的本性放在我们里面，于是我们就重生了。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是信徒属灵生命的诞生地。罪人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得着新生命后，就脱离撒旦魔鬼的家族，成为神家族的后嗣。这新生命使人与神在父子关系上发生根本的变化。加拉太书第三章第26节，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。约翰一书三章8到10节，犯罪的是属魔鬼，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，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 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，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，他也不能犯罪，因为他是由神生的。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，谁是魔鬼的儿女。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，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。罗马书第八章十六到第十七节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既是儿女，便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作后嗣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一个叛逆作奸犯科无法无天的外邦人，在十字架上信靠耶稣，就得了新生命，就变成神国里的国民。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二十节，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，并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。一个新造的人，这个新生命使信徒可以称为新国度中的成员。复活的基督就是这个新国度中的元首。信徒有圣洁的生命栽种在他心里，在神的本性上有份，于是他也就变成一个改换一新的实体。凡在基督里的人就是新造的人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五节，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，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。在这新造的人里面，各样的东西都必带着新的性质，所以旧的东西都过去了。在这新族类里的人都有一个新的志向，就是要得主的喜悦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九节，他们最大的志向就是要学基督的榜样。他们要实现这志向，就要把属于旧生命的一切事物当作有损害的。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到八节，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。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主基督耶稣为至宝。我已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在这新族类里的人都有一份新的爱情，这份爱情的对象就是基督。圣灵即使主耶稣成为他们所欢喜所满足的人，所以他们都从心底呼喊说，哦，基督，你是我所求的一切，我在你里面所寻得的比我一切所有的还要多。基督的爱使他们不照自己的意思去生活，而照着神的意思去生活，并且尽心尽意尽心尽力去爱神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到第十五节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并且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第三十七节，耶稣对他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。一个人要用全部的心力来爱神，意思就是要去爱神所爱，恨神所恨。这份新情感所发出来的能力，要除去令神忧虑和憎恶的旧东西，又要弃掉那些不尊贵和不荣耀的东西。这份新的爱情能够在我们里面发出一种积极的能力，就是使我们爱慕神所最看重的东西，包括神的道、神的殿、神的子民、神的日子和神的国度。人爱天父，也必爱他一切的儿女。人若爱新国度的元首，就能够去爱其他一切的人，爱基督里的弟兄姐妹，这就是我们重生的好证据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四节，我们因为爱弟兄，就晓得已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。新的国度需要一种新的生活标准，自高是旧生活的标准。在旧生活里，罪并不见得如其本质般的可恶，而圣洁亦不见得如其本质般的圣洁。新造的人对于罪恶有新的见解，从前看为对的东西，现在似乎觉得是错了。在旧生命层面里的一切习惯、出没的场所、行事为人、娱乐朋友、言谈和衣服，在新生命层面里似乎变得格格不入。他们到了新的生命层面里，和谐的气氛立刻就被他们破坏。真正重生的人一旦呼吸了新鲜清洁高尚的生命气息， 马上就察觉出属血气的事情，如世俗私欲与罪恶等令人生厌的行为。从神生的人不能再像从前那样犯罪了，凡违反神旨意的行为他绝不会再做。他现在已经有一种对罪恶的新观念，使他厌恶这些行为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九节，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，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，他也不能犯罪，因为他是由神生的。这新造的人有一种新的度量标准。在旧的生命中，罪人会与自己或与自己相像的人来比较，但是在新造的人会把神的儿子的胜利、顺服及圣洁的生活作为他在世上生活的榜样，并且他一切的生活会以神完全的标准来衡量。基督不变的教训和原则现在做了人生活的准则，人于是可以快乐地脱离世上变迁不定的风俗与社会形式的控制。人在基督里新造的人有一种新的价值标准，时间变成十分宝贵，人要小心及敬虔的利用金钱的使用，现在有了新的意义和作用。金钱是用在奉献及侍奉方面，为要使失丧的灵魂得蒙拯救。男人、女人、小孩等等，不仅只有血肉之躯的价值，他们是最终失丧的灵魂，但被神儿子的宝血所救赎，并且借着信心等待身体得赎的日子来到。在一切的事情上，神的儿子基督成了信徒的模范。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十四到十五节，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十一节，你们蒙召原是为此，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。神既然已经明明地说一切东西都变成新的了，为何我们还要不断地数说各种从新生命得来的新东西呢？神的话实在是不错，一切都变成新的，因为我们的生命已有新的泉源，一切都是出于神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八节，我们一切的思想、感觉、动机、志向、愿望、行为、爱情、目的与计划的来源都是神自己。新的诞生恰正就是新生命的起点，这是一种改变的转机，也是一种时常更新的盼望。朋友，你有没有重生呢？你是不是这新的族类中的一份子呢？你是不是新造的人？若然还没有，你现在愿不愿对着这位曾被钉死的主诚心的仰望，并去接受这种新生命呢？或者你已经因信耶稣基督而进入神的家，然而现在却仍有无数的旧东西阻碍了这种新生命呢，以致你困惑失望？你的问题会不会是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呢？有一天我在街上看见一个年老的乡下人，他穿了一件又破旧又褪色的衣服，这件衣服原本是蓝的，可是现在的颜色已不鲜明了。他在这件褪色衣服的前面和背后补了两块很大、颜色很鲜明的新布。我看见这个无知老人的衣服就大发一笑，因为这太滑稽了，以致我禁不住笑出来。但是我为什么要笑呢？这两块补上的新布本是很不错的，它们很大块，是鲜蓝色的，补在衣服的前后，补在衣服的前后面，这两块补料并没有什么不对。那么为什么我要笑呢？因为这件衣服和这两块布料太不相称了。这件衣服是旧的、褪色的、破损的，这两块布上的布是新的、鲜艳的、蓝色的，这件衣服与两块布料不能互相配合。我想神现在望着世上的人，也可能会看见一些穿上缝过布料外衣的基督徒呢。这些人是一些认识基督教却没有得到基督的人。或者你到教会里去读你的圣经，天天祷告，参与圣餐，这些事情是每个真正基督徒所应该做的。但是在你的生活中，这些东西是不是好像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呢？他们是否把好习惯加到旧的罪恶生活中呢？你是不是一个身上有缝补痕迹的基督徒呢？你是不是一个认识基督教却没有基督的人呢？ 还是你已经在基督里真正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呢？